感谢主，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请大家拿你们的圣经翻开以弗所书的4:17-24，以弗所书4:17-24，这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我首先会把经文念给你们听，然后告诉你们经文的背景，最后再开始解释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的4，使徒保罗在17这样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感谢主，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当你得了重生，当你进入神的国度的时候，你的基本性情有了一个极大的改变，你是一个全新的人，全新的人。事实上，你在得救之时所发生的改变，比你去世之后将要发生的改变来得更有戏剧性，因为你是非常能够体会得到你的性情的改变，因为你的新性情已经被改造了，所以全新的你也被造了，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已经为天堂被量身定做，是神国度里的子民。而死亡那个时候所做的，就是将那个崭新的性情被释放，崭新的性情释放得以进到神的同在。这最大的改变已经发生了，那就是当你得救的时候，一切都是新的了。在哥林多后书5:17当中，保罗是这样说的，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你是新造的人，请注意，他是一个新造的人，而不是因为接受了新的东西才是新人，不是的。他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一个崭新的创造，这是一个崭新的创造。在加拉太书的2:20，加拉太书的2:20，保罗说什么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我，而现在我所活着的生命是在基督里活着的。在这里我要你们专注于这个思想，这是一个新的你，一个新的我，是一个新的全新的创造。当你考察保罗的书信时，你会发现他阐述了一个新的意志，一个新的思想，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力量，新的知识，新的智慧，新的观念，新的理解，新的生命，新的记忆，新的关系，新的义，新的爱，新的渴望，是新的公民的身份等等，这都是保罗书信里面一再强调的阐述的。事实上总的来说，圣经说明是什么呢？是一个焕然一新的生命，焕然一新的生命。我听说有很多人教导，当你成为基督徒时，神给了你一个新的东西， 你仍有你的旧性情，你罪恶的旧性情仍然存在等等。神只不过是给了你一个新的，赐给你一个新的东西而已。其实不是的。然而根据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你是一个新人，你是一个新人。这并不是仅仅加添的问题，而是改造的问题。他重新救赎了你，改造了你。你明白其中的不同吗？这是一个焕然一新的你，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的老我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活着的也就是复活的生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请注意听， 你需要 在我们思考这个课题的时候，一开始就要掌握到这个要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你是一个新人，你是一个新人。你说，那倘若我真是新的，那为什么我还会犯罪呢？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你是一个披戴着旧臭外套的新人。那个外套就是肉体，就是你的人性。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七节所说的住在我里头的罪，又是二十节所说的住在我里头的罪。换句话说，当我犯罪时，这不是我的新性情所做的，不是我这个新人所做的。 这概念对你来说可能是新的，所以请注意听下去。他说这里说就不是我所做的，就不是我做的，这不是复活的我做的，不是那新的性情在犯罪。顺便一提，圣经当中没有旧的性情这个词，只有旧人。旧人，这旧事已去，你是新人，但犯罪的不是那新人。保罗说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换言之，你的新性情必须承受你那人性的旧外套，直到你的新性情与主同在。所以身为基督徒的你要对付的是那个旧外套，是那个旧外套，你必须要把它脱掉，你必须要把它脱掉。因此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当中用了除去这个词，在英文的翻译是脱去，脱去就是把脏衣服脱掉，丢掉的意思，除去那一些东西，除去那一些东西。我要你们知道，我们不是重造的工作，不是被仅仅加添过的东西。我不相信一个基督徒有两个性情，我认为他只有一个新性情，就是老我死了，自君死了，心我活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新的人，一个崭新的被造物，一个新的生命。但罪是个问题，罪是个问题，因为他穿着人性的臭旧外套，他还有人性的臭旧外套在他身上。而圣经的这个应对方式，就是我们要开始丢弃那旧臭的事物，我们要开始来丢弃那旧臭的那个事物。这个新人是一个新的人类行为，而我们要穿戴新人，就是一个与新性情符合对称和相配的新人性。不过我们大多数人都必须来作战，与罪作战，才能够脱去旧物，脱去旧物。在哥罗西书三章里面，使徒保罗说，倘若我们真与基督同复活，也就是旧我死了而新我活了，倘若我们被改造了的崭新的性情与基督同复活了，那我们就必须怎样呢？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淫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等等。 也就是说你必须除去那破旧臭脏的外套。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新性情，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被造，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是焕然一新的。在这个时刻就已经预备能够进入永恒的天堂，我们的性情是预备好了的。因此我们需要抛弃旧样式，抛弃旧事物、旧的习惯和披在我们身上的旧的生命。基督在我们里面形成。保罗甚至在加拉太书的4:19说什么呢？我小子们，无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在我们里面呢，正是基督的生命。而以弗所书2说什么呢？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但我们是与那罪、罪的外套，也就是我们的人性在挣扎。我们每天都在这样的一个挣扎当中。现在保罗正要对那个问题展开攻击，他要从4:17到本书的结尾教导我们如何来脱去那个旧的外套，怎样抛弃那个旧的事物，如何为新人打造一个新的外套。这就是他整个用意的所在。我们在前3已经学习到什么是那新的人，对吗？现在我们要在最后3来学习新人是怎样活的。他认识新的性情，这一切都包含在1-3里面。现在他继续的来谈论那个新衣裳，新人就是要穿上新人，脱去外在的旧人。这类似于罗马书的6:13那里所说的，倘若我们真与基督同复活了，倘若你们真是崭新的、被造的、被改造的新人，那你们就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圣经为什么充满所以这个词？原因在于我们的行事为人应当符合我们的身份。因此圣经有那么多的所以、就等等。实际上第4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看到第1节它就有一个就，17节有个所以，25节又有所以，5也有一个所以。而整个基督徒的生命是充满了所以和就，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圣经要我们以顺服来回应神在基督里已经给我们的身份地位。现在我们将要看到新的性情是如何在新人里面怎样运作的，并呈现在行为上。这个新人啊，新的性情怎样在新人里面如何运作，而且并怎样呈现在这个现在的这个行为上面。这就是我们在查考这段经文时的思想。我们先回到第1节来看之前的联系。4:1说什么呢？4:1说，无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他说，我劝你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新性情就是1:2-3所勾画出来的身份。你们行事为人要与这个新的性情相称，新的身份相称。我们是要如何能够做到呢？我们应该如何来行事相称呢？我们来看第17节。这就是第一个方法。 第十七节这样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面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这就是保罗关于行事相称所要直接说的第一件事，这是不同的行事方式，我们要与世界活出不同的生活。这里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这个词句啊，有一些争论，它在摩西手抄本当中呢是是不是存在有一些争论了，但为着我们来研读这段经文的缘故，我会把它包括在里面，因为那是这段经文的含义。无论如何，这里的重点是一节，我们要行事相称。接着保罗在二到十六节给予我们关于整体教会的合一属灵生命的成长和成熟的一段美好的插曲。换言之，他概括性的说到教会要如何运作，而这里他是叙述详情。这里身为信徒的你要面对神要你去做的事，我的行事为人要怎样与蒙召的恩相称呢？首先，行事为人不当与外邦人一样，行事为人不当与外邦人一样。我想十七节的所以是为着 连接一到十六节的这个一到十六节的所以内容。这里的所以所指的内容也有所争论，我认为它指的是那段的是指那整段话，因着你蒙召的恩，因着神所要的是谦卑温柔和卑微的心，因着我们在任何方面是一体的事实，因着主耶稣基督赐予我们做他身体之肢体的独特恩赐，因着他给予教会成长成熟造就和在爱里所成圣化的原则，因着这一切的事物，所以我们要行事相称。保罗似乎在说，神已经在世界里面创造了一个很美妙的这个实体，称为教会。因着这独特的创造，借着独特的谦卑的这个生活方式，借着这个独特的合一，借着恩赐和有恩赐的人而独特授予的这个人力，借着在爱中被造就的独特因缘，因着这美妙独特的神迹创造教会，叫教会，这就是你该如何行事的方式。你看到了教会整体的设计是什么，现在身为个体的你就应当这样来行事。所以他从一般性的讲论能够转移到细致事实的细致，转移到个人的事实细致。所以你说好，我是教会的一分子，我知道有恩赐的人应当做他们该做的事，成全圣徒，而圣徒也借着事工的开展得以成全。我知道神已经赐给我恩赐，并且我需要知道这合一和一体性，我知道我应该温柔谦卑，但现在我要在生活当中如何行出来呢？如何在这个世上活出来呢？第一个原则就是你行事不能和世界一样，不能和世界一样。你的生命是个不同的生命，是独特的，你是独特的一群，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这个世界是高傲的，是吧？是高傲的，而你是谦卑的。这个世界是分散的，而你是在基督里是合一的。世界是无能的，而你有恩赐。世界是充满憎恨的，也是彼此相恨的，而你却充满了爱心。这个世界不晓得真理，但你是知道的。因着这一切事，因着你独特的设计，你就应该这样去行，要与世界不同， 要与世界不同。你不能借着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来达成基督荣耀的目标。实际上与世界同样的形式，就是在模仿死人在行事，这是不合乎逻辑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我认为你应该晓得，基督教有如第三个民族。从前有两个民族，犹太人和外邦人，如今有基督徒。我们是新的种子，是一个属灵的种子，是一个永不朽坏的种子，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救赎，把这个救恩放在我们的里面，借着人的信人。所以因此我们应当有相称的生活方式，这个的新生命应该有与之相称的生活行为，来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是新的创造物，已经适合在永恒里面存留。就新性情而言，已经是称义的和圣洁的，是已经是称义的圣洁的。我们就应该干脆去脱去那旧的腐朽的旧的生活方式。因此当教会不但不能叫这个世界人来遵照基督的原则，反倒被这个世界推进他的模式里面，被世界影响，这岂不是何其的悲惨。这个教会不能成为光，成为盐，成为照亮这个周围山上的城，这是很悲惨。在十七节里面，外邦人这个词它延伸出民族这个词，这个词它就是表达国家人民异教徒的词汇。这仅是一个民族的用词，而在新约里面被引用时，是指非犹太人的种族，非犹太人的种族。民族这个词是指非犹太，在新约里面被引用的时候啊，是指非犹太人的种族。这就是他的民族主义的一个意义，民族主义的一个意义。但是更深远的是，它有一个宗教意义。倘若你想知道那是什么，你只需要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五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五节，因为那里说什么呢？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向那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所以外邦人一方面指的是非犹太人的民族，而另外一方面在信仰上来说，他指的是不认识上帝的人，就是凡不认识上帝的人。所以重点是你为人行事，也就是你日常生活的为人行事，不应该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就那么简单，你是认识神的，你是认识神的。在古时候，古时代的这个信徒觉得那样做是很艰难的，因为他们生活在异教徒当中，异教徒的为人行事持续的摆在他们的面前，而行事要与他们不同，生活就要与他们不一样，是非常困难的事。跟今天也是一样的，就像今天一样的。我们在自己的时代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今日在世界的各个教会当中，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要世界来模仿基督徒生活。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要世界来模仿基督徒怎么生活，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基督徒不要像世界一样去生活。这就是真正的纠结所在。而在面对社会的巨大冲击之时，这是非常困难，非常困难。让我再告诉你一些关于以弗所的事情，你从中或许可以在我们当今社会里面看到一些相似的东西。以弗所是所有城市当中最放荡最邪恶的城市之一。实际上 有些人认为那是全小亚细亚之中最邪恶的城市，它是一个宗教的中心，有无数个殿宇、偶像等等。然而最令人注目的是戴安娜的殿，戴安娜的殿，戴安娜女神。戴安娜的另外一个名称是亚迪米神，亚迪米女神。顺便一提，倘若你想象的是一个美好美丽的雕像倒也罢了，然而亚迪米却是一个又大又丑陋的黑色的东西，黑色的东西模样介于这个牛跟狼之间，看起来非常的可恶。这个雕像啊，别认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此他们崇拜这个黑色的大的物体。尽管如此，戴安娜的殿是第七个，这是世界的第七大的一个奇迹，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馆。那里有伟大艺术的创作节，也是一个犯罪分子的隐藏之处。戴安娜殿的400米的范围啊，都是王可以处死任何犯罪分子的地方。所以你可以想象那里所聚集的人物。那是世界上最大银行的所在，像这样一个圣神的殿，是建立在是建立一个银行的好地方，因为在当时那个时候啊，是很难处理保安的问题，锁头是很原始，很难处理这个保安的问题，而建立银行的最佳之处就是在殿的中间，殿的这个中央，因为那个时候啊，人们是惧怕进入那里。做任何的事，他是怕他们的神明会有所报复，因为他们把他们的殿宇，因此他们把他们的殿宇变成银行，所以那是一个充满银财之地，那里也是一个生意之所，数千名的朝圣者来到这个地方，那里的这个崇拜仪式是非常狂妄的，所以很受欢迎。你只需要做的就是发明一个以性为核心的宗教，就会有一大群人排队来抢着要加入。那正是他们所做的，那是一门很大的生意，借着邪恶做生意，任意放荡放纵自己。当然，他们也会销售一些小的偶像。你曾否记得在《使徒行传》19章，当使徒们来到以弗所传道的时候？导致相关的生意关闭，人民不能卖他们的这个小偶像了，因为银匠这个起了骚乱，继而暴乱发生了。他们惯于将这些偶像放置在家中，也挂在他们的颈项、手腕或者酒碗上面当信仰的一个装饰品，也放在他们的马车前等等。所以他们这个拜偶像成了一门很大的生意。以弗所的女神戴安娜是被崇拜为性之女神，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太监，就是为了容纳这种活动而成为太监的。那里也有数以千计的女祭司、殿的娼妓、勾女、舞女等等。一名作者这样说的，那是一个狂妄的崇拜，人们以呼喊和音乐把自己沉浸在无耻狂妄的性行为当中，包括自行切割。赫拉克利特在论述这个殿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黑暗的邪恶，以弗所人比动物还要低的道德居民，这以弗所整个城啊，他说比动物还要低的这个道德居民啊，这个紫佩的淹没，紫佩的毁灭，可想那是一个怎样的地方。然而在以弗所里面有一个小教会，它是在粪坑当中的一个小岛，对于初期的基督徒来说，那是活在一个肮脏邪恶的世界当中。所以使徒保罗在17节对他们坦然地说，你们必须与他们不同，你必须是不同的，不要向他们行事，不能做他们所做的。 活出新生命是困难的，但活出那个新生命是必要的，是必要的。你必须脱去旧人，就是从前的生活方式。顺便一提，他们将好人，那个时候他们将好人来喂养饥饿的动物，如饥饿的狮子、狼豚、野狗等等，他们将好人呢赠给他们，丢给他们吃，丢给动物吃。你是否还记得保罗自己甚至说他必须在以弗所与禽兽战斗？那真是一个很坏的地方，而信徒就在那里，就生活在那个环境里面。因此保罗说，你们行事必须与他们不同，不要被吸入这个不道德的这个行列当中，不要被吸引去过那个异教徒的生活。彼得在彼得前书四章三节中也说了同样的一件事，这伟大的词句是，他说往日的时候已经够了，已经够了。换言之，以往我们生活形式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纯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但往日的时候已经够了，时候已经够了，那些都已经过去了。基于这一切，基于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基于所有神所预定设计并对信徒和教会的所有的渴望，我们是要有独特的、不同的、不与其余的世界一样的生活行为。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他说什么呢？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个世界是一个消逝的东西，它会自行的毁灭，而我们与它无分。这个社会是敌对金钱的，因为它占满了情欲的欲望，这个骄傲、自私、贪欲和邪恶的欲望。他的看法是错误的，这个世界的看法是错误的，他的目标是自私的，他的乐趣是罪恶的，享受最终之乐，他的影响是有害的，他的政治是腐败的，他的荣誉是空虚的，他的笑容也是虚假的，他的爱是多变的，没有定性的。但我们与他是无分，我们是与众不同的人，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不一样，不要像社会的那样，要跟他们区别开来。顺便说，倘若你认为那只是保罗的说法，我们来看十七节。十七节怎么说呢？他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保罗说：“我是在传达从主而来的信息，我是在主里面作证。”他在说话，是主在这边说，这就是属天的生活方式，是神的标准，这不是我的，是神的，是上帝的，这是对信徒来说是最基本的。现在介绍了那些经文之后，我们要在十七到二十四节看到旧的形式和新的形式的区别，就是旧人和旧的生活方式与新人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对比。首先，保罗给予旧形式的四大特征，而下一回我们会思考新形式的四大相应的特征，就是对比的特性。十七到十九节是以往的为人形式。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突然冲击我的是，这里的议题啊，是心思意念，是心思意念。虽然经文当中已经提出，但我从没有真正的注视到这一点，因为整个议题的关键，坦白的说，就是你怎样思考，怎样思考。例如，我们看十七节，十七节它是说到心。心 十八节他说到心地，心地也谈到无知，对吧？到了二十节有了学一个字，这个学。二十一节又有了教这个字，二十三节又看到心智，心智。换句话说，这整个的学习教导心智和认识的事与无知所形成的对照，关键就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心思意念。即使这样，重点就是基督徒与异教徒的思想是有别的，是不一样的。就如箴言二十三章七节里面所说的，箴言二十三章七节他说什么呢？因为他心怎样思量，那么他为人就是怎样，他为人就是怎样。我们的思想要不同，而当我们的思想不一样时，我们的形式也会不一样。我心爱的弟兄，请让我来提醒你，救恩首先是思想上的改变，那是思想上的改变，是一个全新的思考方式。没得救的人不能有正确的思想。救恩是思想上的改变，是一个全新的思想过程。保罗在二十节说什么呢？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倒转过来，是不是？有关之事我们已经充分的告诉了你，叫你知道基督教首先是认知，首先是认知，然后才是经历，才是经历。是心思把我们引到神面前，我们对罪的看法不同于前，不同以往，我们对神的看法也不同以往，我们对基督的思想也不同以前了，我们对往后日子打算的思想也跟以前不一样。一个全新的思考过程引导我们得救，而得救就是思想上的转变，思想上面的改变。因此外邦人的思想方式是一种，而我们的又是另一种。那么一个异教徒是如何思想的呢？我们来看看保罗告诉我们异教徒的四个思想要素或者特征，就是外邦人是怎样来思想，他的这个思想的这个要素和特征，他有四个方面。首先，他是以自我为中心，你也可以称为是无用的思想，但让我们称它为自我为中心。十七节说什么呢？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的心思，也就是他们的思想、渴望、念头，是最为重要的。他们自己的思想、渴望、念头，他们认为是最为重要的。换句话说，他们追逐自己所吹的泡沫，奔跑在自己所造的圈子里面，躺卧在自己所设计的床上。他们的思想就是他们一切所有的，他们自己的思想。请让我来告诉你，思想是人类所有意见的覆盖物，这是我的意见。他说我想，如果你想什么，无论你要什么，那是治理你行为的东西。你想要的，你的行为会跟着去。在以弗所书的二章三节当中几乎说了同样一件事，就是非信徒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什么呢？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他们是以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思想来操作他们的行为。但这里保罗说，他们的自我中心是什么？是虚空的，没有意义的。虚空在希腊文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字，它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空虚、枉然、无用，白白的，没用的，没有意义的。最好的词汇就是无用，来形容这个虚空，这个虚妄的形，虚妄的这个虚空，没有用。 异教徒的思想是无用的，外邦人的思想是无用的。你晓得是为什么呢？他无所去处，无所成就，无所成果，无所收益，都是无用的。是啊，我们想想，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随着自己的邪情私欲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想得到的，那是败坏，是吧？那是败坏，也是没有意义，没有任何价值。他们的事都是琐事，无用枉然，是追求泡沫和影子，从不晓得真实，不晓得真理。所以在我还未重生的旧生活的事情都是虚空无用的，没有实际的内容，存不到永远。在罗马书的8:20当中，保罗说什么？因为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这整个东西都浮在这个虚空之下，都是无关紧要的。你每天起身照镜子，修复能够修复的东西，上班做自己日常做的事，然后下班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正如哈迪他所说的，直到你的蜡烛终于被吹熄吹灭，也就是葬礼日，在葬礼日的时候，而他们把你放置在棺材里面，你就消失了。就是这样，没有用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缘故呢？最完美的图解就是在这个传道书里面，那位最有智慧、最富裕、最多女人又最多荣耀的男人所罗门，是不是？所罗门王，他用同样一句话开启和总结他的书，他说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也在书中2章的结尾说到什么？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也是虚空，也是捕风。但对他来说，他凡事都没有意义的，唯有敬畏神，唯有敬畏神，行他的道。莎士比亚这么说道：生命是充满声音和愤怒，象征什么？虚无。生命就是虚无的，折腾来折腾去。人人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以他自己造的玩具来娱乐自己，而这些玩具都不能代表什么，对吧？我们人在这个生活当中，这个做这做那，所有的一切在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其实这些东西都不能代表什么，是吧？我从来都不停止感到稀奇的是，就是人们如何来花金钱伤害自己的身体，伤害自己的脑袋，甚至丢了性命，放纵自己的情欲，为要寻找一个从来未有的东西。他们不断的在这样去生活。传道者说他们的思想是虚空的，是无用的，没有去处的，没有着落的，是吧？没有成果的。换言之，这也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5:5所说的，他说你们若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什么也做不了。我们离了主什么也做不了，是不是？异教徒救人的第二个特征，就外邦人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他们对真理是无知的，真理是无知的。他们不但只是以自己的思想来行事为人，做自己所梦想的事情。而顺便提一提啊，这是与我们相反的，不是吗？我们的运作，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为了要回应神的思想，是回应他的旨意，是回应他的目的，是吧？因此就有了目标，有了意义。就像保罗所说的，他说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有定向的，我是攻克起身叫声服务，是吧？为了得着那个神在基督里面所召他而得的那个奖赏。然而他们不单只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是虚空的，更是对真理无知。我们来看第18节，18节他说什么？他们心地昏昧， 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心里刚硬。他们不仅以自我为中心，那是无用的，也是无知的。你也知道，他们，你不能在这个世界里面正面对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是吧？你告诉他们，你这样对他们说，哎，你们一般是无知的，啊，他们不这样认为的。他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这么一个有教育制度的社会当中，是吧？他们都就是，他们说在历史当中没一个社会比我们现在更有教育了，是吧？他说我们有这么多的大学生，我们都不知道如何来使用他们，是吧？并有各式各样受教育的人。但如使徒保罗所说的，他们虽然一直在学习，一直在学习，但从来就不认识真理。人有一个天然的这个无能，人是不能够了解神的事，他们就是不能。他们有了一个无用的脑子，一个不能得着真理的无用脑子。罗马书的1:21说什么？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所以这世上没有神的人，没有上帝的人，不单只是以自我为中心，有无用的思想，而且他们也是无知的，无知的。顺便一提，昏暗这个词是一个极为有趣的分词。这个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昏暗了。简单的说，就是使得他们瞎了眼，使得他们瞎了眼。这里的这个分词啊，分词它是指过去所发生的事，但仍有持续性的效果，仍有持续性的效果。所以他们从前在盲目和无知当中昏蒙了，昏暗了，也从此都是这样，这是一个持续性的问题。然而这些经文还有覆盖着的一点，我想指出来，这似乎是一个循环。他们无知的心昏蒙了，而那是从何时发生的呢？他们的心何时昏蒙并继续长久的昏蒙呢？这似乎是神审判之举的感觉，似乎是神在做的，上帝在做的。神似乎是行事之人，在他们身上行事，在他们身上行事。我想那是真实的。为什么呢？他们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请注意，如果当人蓄意的、故意的使自己与神隔绝，无知，心地刚硬的话，他的心就被掌权之上帝的审判而昏暗了，因为他是故意的、蓄意的使自己与神隔绝，他的心就会因掌权之上帝的审判而昏暗。换言之，人所做出来的选择，神会永远的给予肯定。这是很严重的事。一个蓄意选择在神以外生活的人，他的心地昏昧，是神在他身上制裁的结果。法老就是一个例证。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读到，这个法老一而再、再而三的刚硬自己的心，他的心硬，然后突然之间犹如雷劈一样，神刚硬了法老的心。他自己开头起初有7次吧，这个法老一直是自己的心刚硬，后面神就刚硬了他的心。也就是说，倘若你选择某种生活方式并持续的生活在那个生活方式当中，神便以审判和主权行事，使你那个生活方式永久不变，任凭你。 使你持续性的心地昏昧。这是极为严重的事，这是极为严重的事。我们再来看十八节，问题的所在就是一个人与神的生命隔绝了，一个人与神的生命隔绝了。神他是真理，耶稣基督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倘若你与神隔绝，你就不能够认识真理，你无法认识他，因为你对神的量度一无所知，你就像一具尸体一样，是吧？一具尸体在停尸间里面，他是听不到对话的。一个死人怎么听得到？听得到那个讲话呢？听不到的，是不是？同样的，一个灵里死了的人，他是听不到神在说话的。这是一件你无法理解的事，因为你与神那个方面没有联系，你断了，你没有那个联系，所以与神的生命隔绝的就没有神的生命。在灵性的死亡当中，他们是无知的，他们仍去追求，并且拼了命的去努力的去追，结果就是心地昏昧了，越追越没用。他们在自己的这个无知当中，在自己的这个自我为中心当中，心地昏昧。这就是罗马书一章所说的，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着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是不是？这个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很多人就常常会啊，老天爷，也一旦遇到冤枉的时候，我们就喊老天爷，老天爷。其实他并不真正的来认识到神他到底是谁。所以这就是他这个圣经上说，他们虽然知道上帝，由于我们有时候受冤枉，我们内心有那种呼喊，我们以前没有真的被我们的灵没有被神的灵打开的时候，我们以前我们也是啊，遇到那个我们可能会喊老天爷或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也是圣经上所说，他们虽然知道有上帝，虽然知道上帝，但是却不当作上帝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记得经文反复的说什么呢？神就任凭他们，就任凭他们。换言之，他们选择了要走的路，神也使他们对他们所做的选择更加的肯定，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对于那些选择过着一个与神隔绝的生活之人，这就是神对他们所采取的审判行动。十八节的结尾也起了一个思想，就是刚硬。十八节的结尾他说刚硬，刚硬这个词很有趣，在医学的这个术语里面啊，它是指骨折周围啊淤伤的组织，是比骨头还硬的组织。骨头如果骨折了之后啊，周围有一个淤伤的这个组织，它就会产生一个淤伤的组织，这个组织啊是比骨头还硬的，用来表述一个非常坚硬的东西。在某些这个医疗书籍里面，这词也被用来表示在关节当中所造的关系，像钙类之物叫关节啊，这个形成的这个东西啊叫关节停止活动，骨折了之后啊，这个你骨折之后那个形成的那个坚硬的东西啊，周边形成的这个坚硬的东西叫关节啊停止活动，这是一个阻碍性的刚硬，阻碍性的刚硬，是负面的刚硬。这就是一个外邦人生活的样式，异教徒生活的样式。他每一次背逆神的时候，每一次他再跨越一步，他再跨越一步，蓄意的去拒绝神，他就倒入更多水泥，刚硬他的心。他一次一次的蓄意的拒绝神，他就倒入更多的水泥啊，刚硬他的心。所以在这边他这个刚硬讲这个骨质之后所产生的这个物质更加硬了，更硬了。 这过程是显著的，人的罪是有僵化的作用的。你不断的犯罪，会最后会麻木的，你的良心也昏暗了。不能，起初他们是有罪恶感的，就是开始犯罪的时候，我们是有罪恶感。我们想想，我们小时候，我们说谎的时候，我们脸会红的，但我们随着这个不断的成长，我们开始学会骗人，学会面不改色心不跳，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犯罪不断的持续在罪中啊，我们的心刚硬了。这个有一个芝加哥大学的这个勒洛伊啊，奥登他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尝试把我们的狮子放在纸箱里面，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在纸箱里面的狮子，他会出来咬我们的，是不是？他会闯出来吃了我们，所以我们开始造更好的箱子，就是借着心理学的游戏，越来越合理化或者自我辩解，或者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或者否认有罪，或者直接来消灭这个道德观，让良心更加的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去除去罪恶感这个狮子。当我们越是那么做，我们的懊悔就越加减轻了，是不是？直到最后，真正的罪恶感啊，已经被压到自身，已经不再有感觉了。正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良心如同热铁，被炉灌了一般，麻木不仁了，已经麻木不仁，心地就永久的昏暗了。为执行审判，神介入，对于这种持续的意志行为给予回应。我们在约翰福音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个对比，就是12章的37节引用以赛亚的话说，他说他们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很许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是不是？所以主耶稣也常常说，你们几乎不信我，也要因我所行的事信我，是不是？但是虽然他们有足够的见闻，但他们仍选择与神的生命隔绝，选择做无知的人，选择透过持续性的拒绝刚硬他们的心。这就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什么呢？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所以他们不能相信，你明白吗？他们不能相信。37节说他们不信他，39节说什么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摁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你发现没有？人被自己的罪啊，不断的这样一步步的这个犯罪，自己的良心的亏欠感越来越没有的时候，就这个最后到最后什么，主教他们瞎了眼。你越是在这个承认当中拒绝神，这个蓄意的来拒绝神的拯救，听到福音不愿意去信，拒绝神，那么你一路在自己的这个自我当中去行事，主就叫你瞎了眼，主的审判领导你。听着撒旦知道基督教与神的真理是心的问题，我们心啊，他知道心思维，这是关键，我们的心和思维是关键。所以哥林多后书4章4节说什么呢？此等不信之人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弄瞎了什么？弄瞎了心眼被弄瞎了，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撒旦弄瞎了心眼，而当人持续的蓄意的默许撒旦的行动，他们就会来到一个地步，就是神使他们的心地昏昧了。 就神使他们的心地昏昧。人他持续的蓄意的默许撒旦的行动，随从撒旦行不合理的事，顺从自己的情欲，是吧？最后他们就会来到一个地步，来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啊？就是神使他们的心地昏昧，这是很可怕的光景，是吧？这种心地的昏昧也就形成了永久的形态。你若好奇在我们社会上的人为什么那么多听了不能领会，这大多数是什么？是因为他们的心已经刚硬了，是吧？我们传福音不断的讲，哇，很多人他听了他不能领会，原因在哪里？是因为他们其中的他们大多数是因为他们的心已经刚硬了，他们不但只是无知，以自我为中心，有无用的想法。第三个特征就是他们是无耻的。我们可以对此有很多的认识，但实际上是不需要的。这很简单，你自己也可以添上一些例子，是不是？关于异教徒的一点是，当他们持续在最终与神的生命背道而驰，他们就会变得无耻。十九节说什么呢？良心既然丧尽，我们可以在这里暂停。他们是已经感受不到了，麻木不仁了，不敏感了，他们对罪不敏感了，他们也不在乎，是不是？他们没有任何的标准，也不在乎罪的后果是什么，他们根本不在意惊吓到别人，他们的整个思想过程是被摧毁了。他们的社会就是如此的愁，这个我们这个社会啊是如此的愁作满志啊。当罪正在吞噬我们的时候，我们却处之泰然，我们已经麻木了。我们这么长时间以来已经习惯于穿戴面具了，假的面具，所以已经无所谓，没有什么可隐藏的，对吧？甚至脱衣舞啊等等，这些脱掉谁会理呢？是吧？无耻麻木了，大家在最终啊，这个在最终享受最终乐趣，他们感觉不到什么了。你的心变得如此的坚硬啊，你甚至感受不到了。良心就如同热的肉体被热惯了一般。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呢？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而且是无用的，对真理无知的，因而与错误游戏，与这个罪恶共舞，也是无耻的，没有道德的，没有纪律的，没有标准，什么都没有。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罗马书一章所谓的存邪僻的心，这就是第四个特征，一个存邪僻的心，存邪僻的心。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九节的后半句，以弗所书四章十九节后半句这么讲的，他们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思想上无耻的人就会导致无耻的行为。首先，一个异教徒以自我为中心，那是一切的开始。他所想的，所那个的，全关乎自己的事，自己是关乎自己的态度。他在他无用、无目标、无这个意义的生存之下，以自己为本，把上帝推开，拒绝上帝。接着，他展开那刚硬的过程。当他越是这样做，他就往刚硬的这个过程当中越陷越深。他使自己的心对神刚硬。很快的，他丧失了羞耻的感觉，没有羞耻的感觉，会说出、做出任何他可以逃脱的事。他的道德标准变成是：我可以从中逃脱吗？他的道德标准就是：我怎么样从中逃脱？他不断的在这个当中去行事。然后他真 他真是在沉溺在一个邪僻的心里面，他沉溺在这个邪僻的心里面，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他巴不得更快的去做，他贪心污秽，贪心污秽。这里请让我来告诉你，关于私欲这个词，在新约里面这是一个很熟悉的字，意思是无耻的淫荡，无羞耻的淫威，这主要是指淫秽。巴希尔定义为，巴希尔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心灵的一种气质是无法承受管教的痛楚，这是一种放纵的淫秽，放纵的淫秽，你知道吗？坏人有的时候在他的生命当中会试着隐藏他的败坏，但一个患痴呆症的人啊，却毫不在乎他吓唬了谁，是不是？一个患痴呆症的人，他在你面前手舞足蹈，甚至哇在吓你，他根本他不知道他毫不在乎他吓唬了谁，他已经到了一种什么？到了一种他的心是邪僻的心，无法控制他自己，也不在乎他多不正经，说他已经不在乎他自己，只要他自己恶心扭曲的意识得到满足，他那个扭曲的他这个恶心啊已经被扭曲了，他的行为只是满足他这个恶心扭曲的这个意识。你知道什么是纯邪僻的心吗？在罗马书一章里面，纯邪僻的心是一个没有思想的脑子，是一个不思考的脑子，是一个没有想法的脑子，它不能臆断，不能产生逻辑，不能领受真理，根本没有思想。这就是我们在进入的这个世界里面所看到的新世纪年，这是一个被摧毁的脑子。我请你注意，他们已经沉溺在一个毫无意识的这个心思意念里面。你可能好奇，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有那么多的精神病，是吧？这是因为我们有那么多无羞耻的淫秽。这精神病，但我们现在真的，我们认识神的道，我们真的就明白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精神病，因为是他们在自我当中不断的自己的良心，这辈子他也不顺从自己的良心，完全就放纵自己的私欲，顺从魔鬼撒旦，去一味的顺从放纵自己的肉体，到最后精神失控，完全头脑已经完全不能思想，这是一个摧毁自身的事情。每当我思想这事的时候，我总是想起摇滚乐者和他们不可思议毫无羞耻的污秽。那些摇滚乐者哇拼命的高歌啊，拼命的这个放纵自己来表达自己的那种思想意识，这是一个很引人注意的例证。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摇滚乐者，一个非常有名的摇滚乐者，他在他的观众面前居然可以在他的观众面前小便，而他不是唯一的一个，还有好几个人是这样子，他们这样行事为人，如此毫无羞耻不可思议的淫秽，一个人竟变成了野兽，有一个没有意识的脑子，他的脑子已经无法控制他，而且他没有正确的思想来控制他。这就是发生在以弗所的事情，也就是发生在我们这个世界里的事情。这个世界里面确实发生这样的事，我们知道外面疯子那一一身不挂的，一没有任何这个不穿衣服的走在外面，哇蓬头散发一塌糊涂的，那么有些人甚至你把他送到一个有地方吃有地方住的地方，他不干的，他不愿意待在那里，他要出来在外面流浪，他觉得不自由，在那里面不自由，有人管不自由，他的心地昏昧已经到了一种到了他的心已经是成了一个邪僻的心。 然而我们与这个有份吗？我们与听从这些人有份吗？我们是与迁就这样的社会有份吗？我们与这一切的事有什么相干呢？我们与存邪僻的心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那些任凭自己为所欲为的人，神已经任凭他们为所欲为了。神是任凭他们为所欲为。你问同性恋是从哪里来？女同性恋是从哪里来？那些狂欢用性来吸引人的从哪里来？摇滚音乐的淫秽是从哪里来？我们社会所有的邪恶都从哪里来的呢？是否是遗传呢？或者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或是一些心理问题呢？让我来告诉你，这是什么？显而易见，这就是经文的十九节，就是他们放纵自己，他们放纵自己。这不是什么心理问题或者社会问题，这是个人的问题。而整个观念就是，你选择做一个选择，你选择作恶，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的选择作恶，持续的压抑着心理的愧疚来释放自己，选择刚硬自己的心，那么于是你就投身于淫秽的世上，变成毫无羞愧了。你就有了一个不能为你操作的脑子，他不能思考了，不能控制你自己，你最后疯掉了，精神病疯掉了，是吧？我们知道这个外邦人异教徒最后走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是原因是这样来的，这样来的。辛克莱刘易斯他在这个埃尔穆龙门他这本书当中，他反对基督教，并攻击基督徒，攻击耶稣基督，他被高举为伟大的这个文学天才，被世人啊认为他是伟大的文学天才。但很少人知道，他在罗马城外的一间低级的诊所，他是最后他什么？他是死于烂醉酒鬼，最后因着酒精的烂醉死掉了。是因为他有一个毫无思想的邪僻之心，他有一个毫无思想的邪僻之心。请听，当你选择喝一杯再喝一杯再喝一杯再喝一杯的时候，你一再的沉溺于在私欲无羞耻的淫秽里面，以致你不害怕，以至于你啊不害怕你这么做会惊吓到别人，也不在乎这种行径有多么伟丽，而且很快的你就有了一个不能思考的心。凡你生活上所投入的事，不论是同性恋还是女同性恋、性行为、撒谎、骗人、偷东西等等，同样的规律会发生。保罗还加了一句有趣的话，他说就是贪行种种的污秽，贪行种种的污秽。行这个字非常有趣，他的意思其实是生意，就是从污秽当中来做生意。这是我们的社会里面是真实的，是不是？你知道吗？张生意，从前以前张生意是被禁止的，不是吗？你必须偷偷摸摸的去寻找这些张生意，但如今是批发的，是吧？他们从中做生意，淫秽的光碟、淫秽的书籍，是吧？是淫秽的这个桑拿等等这些。你看我们社会上这个夜生活的深圳这个夜生活也是非常的这个兴旺的。他们在这个当中啊，在这个肮脏当中去做生意，贪行种种的污秽。人们以为哇，我过夜生活， 哇，我每天这样生活啊，这才是人模人样的生活。我们身边充满了这一切，有不干不净的电影，甚至有所谓的好电影，其中也有不寂静的含义，是含蓄而不是明确的，或者是影射线的邪恶的东西。所以这是生意，肮脏书籍不断的在生产，黄色书籍不断的在生产，这是无止息的。亲爱的弟兄，我们与那些事情有何相干呢？他们是贪行的，希腊文意思是对一个属于别人的东西产生一个不法的欲望，他们在追赶着你，追赶着你，他们要夺取属于你的贞洁，属于你的理性，属于你的钱财，属于你的道德，属于你的个性，他们全都要。彼此贪恋，我们与那些事有什么分别呢？保罗看着异教徒的邪恶世界，看到他可恶的自我为中心，他的无目的性，他虚幻的无用思想，继而导致心地昏昧和刚硬的心，对任何的罪恶都不敏感也不羞耻，对淫秽肆无忌惮。我们容忍这一切，并从中做生意，以便来抓住大众。而保罗说，我也非常喜欢这句话，请看20节，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我们与那些事有什么份呢？不，赶紧去脱去发臭的旧人，不要与他有份。看22节，就是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24节说什么？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与那些事无分，你与众不同，你是个全新的人，这就是保罗所要说明的事。有人说啊，这事是在边缘之处，我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呢？这个事，哎呀，好像可做可不做。请听，你甚至也不应该在边缘上乱搞，你应该与那些事隔离的那么远，你应该成为山上的光，你应该成为山上的城，对吗？那不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与它无分。我们中国都有一句古话，说什么常在河边走，那怎能不湿鞋啊？是不是？我们应该，我们跟那个边缘，我们都应该离它远远的。正如我所说的，今日基督教所面临的难题，就是我们喜欢在世界的边缘游戏。我不会告诉你们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大家听清楚，神的话语没有立出细则，只是叫你要远离到一个地步。一个地步是什么？以至于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看得出来你是与众不同的，你是与众不同的，这是关键所在。神他分别你为圣，他救赎你，他的爱子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洗净了你的罪，你不要再在罪里面打滚，是不是？你要离开，脱去你的旧人，脱去你的这个旧的肮脏的臭的衣服。世界有他自己的生意，他售卖他自己的产品，但我们不要在那里逛，我们是不同的，我们是不同的。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而当我们爬下去与他们一起的时候，他们就看不见我们了，是不是？我们与他们一同，我们的生活行为跟他们没有区别，他们就看不见我们了。我们必须作为光和盐，倘若我们被这个体系败坏，被这个体系影响，我们就无用了。主耶稣说盐若失了味还有什么用处呢？不过丢在外面遭人践踏罢了，是不是？让神对着我们的，对着你的心说话，我们必须尽量的远离那些东西，而且越远越好，我们要与他们不同。 我不要在性格上变得古怪，或是没有爱心，或是与人格格不入。我们只是要与众不同，成为独特与世人分别出来的人。有人不时的会对我们说，会对我说，你相信分离吗？我说，倘若你是指婚姻，我不相信，但如果你是指这个世界，我相信。然而我不相信我们应该只是站在这里说，你可以做这个但不可以做那个等等，设计很多的小列表啊，这是很难办到的事情。我们今年在季度里面不是说，哎呦，我今年啊这些事情能做，那些事情不能做，我们 列出一个表来哦，事无巨细的来做，这是很难办到的事情。曾经有一名这个传道人，他曾经到各处去观看所有的电影，他为的是什么呢？他要告诉他的会众，也可以观看哪一部，哪一部不能看，哪一部能看。这实在是，那弟兄们，其实让我们在心里面要常常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他自己的血赎回我们，与我们所立的约。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是永远圣洁，而且是没有瑕疵的。他造我们是原是叫我们圣洁。然后他只是说，你神常常告诉你，愿意将他活出来吗？你是否愿意脱去旧的生命，活出新的生命呢？让我们来斩断那与世界的关系，让我们与众不同，要到一个地步，甚至不要在边缘游戏。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全人全智的主，爱我们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我们满心赞美感谢你，感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经，主，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的你的道，真的何你的爱，你的道是何等，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如今是新造的人，主啊，我们真的真的，你已经有一颗新的种子，真的生命的种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如今是一个真的能够得胜一切罪恶权势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远离这个世界的诱惑，让我们不要被今生的这个世界的眼目的情欲所牵引。主啊，让我们真的脱去我们这个旧我，脱去我们这个旧的皮囊。主啊，让我们真的新的生命能够披上新的生命的外袍。主啊，感谢你，来荣耀你。主啊，感谢你，愿你带领我们，愿你真的是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真的能够明白你的道。主啊，能够来跟随你，因为你已经得胜，你在世界上全然得胜，你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作主王，你也能够让我们靠着你能够得胜一切。主啊，感谢你，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的名，阿们。